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欧美在对俄制裁上面的分歧，以及这个分歧对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嗯，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制裁的分歧和这个和平的可能性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就先从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说乌克兰的这些盟友他们在停火和对俄制裁上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根据一些消息是说，他们正在评估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然后如果这个协议达成的话，那么制裁可能会逐步的放松，但是任何的违约都可能导致制裁的重新实施。他们也希望能够先有一个15天的停火，来看看这个能不能够为冲突的暂停带来一个更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15天之内，制裁还是会继续有效的。
那现在欧盟在考虑说要放松对俄制裁的时候，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然后又有哪些可能阻碍它的因素呢？
欧盟的这个机制呢，它是需要全面停火，而且是有一个逐步的方式，就是先有一个15天的停火的观察期，在这15天之内制裁是不动的，然后之后再根据这个协议的执行情况来分阶段的减少制裁，但是这个是需要所有的成员国一致同意的。那像波兰这样的东欧的国家，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扩张主义还是有非常高的警惕性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反对比较大幅度的去放宽制裁。
那意大利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又提出了哪些具体的主张呢？
意大利是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些时候的这个视频会议当中能够说服美国，让欧洲也加入到美俄关于乌克兰的会谈当中。他们的外交官是这样说的，就是既然美国一直都在要求欧洲的国家要增加军费，那欧洲就应该在这个决策当中有自己的声音。然后意大利也会在这个通话当中去强调说，乌克兰需要有明确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保障。
所以那你觉得特朗普如果说他单方面的想要去放宽对俄制裁的话，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呢？
就像路透的这个分析说的那样，就是即使特朗普在阿拉斯加的峰会上提出说要解除对俄罗斯银行和企业的限制，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配合的话，其实普京能够得到的实际的好处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这可能也会让这种放宽的吸引力变得有限。
听起来欧洲的态度还挺重要
啊。对啊，对，因为欧洲不仅仅是说要到2027年要削减俄罗斯的进口到零，它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波兰这些国家，他们是非常担心俄罗斯的扩张的，所以他们也会阻止比如说让俄罗斯的银行重新接入 SWIFT 或者是解冻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都让欧洲在制裁上面有一个比较强硬的红线。
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在制裁之下到底表现怎么样？
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就是没有像有些人预测的那么糟糕，但是也绝对称不上好，就是IMF 预测说未来三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也就是在1%左右，那这个只是疫情前的一半的水平，但是也不至于说崩溃了。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啊。
对啊，
对，主要是因为普京把他的出口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转向了其他的市场，比如说亚洲，所以他虽然说欧洲的天然气的进口量减少了2%，但是它的化石燃料的收入在7月份的时候还是有每天5.8亿欧元。那这个虽然比2022年年初的时候是少了不到一半，但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国内的银行 VTB 它的净利息收入已经大幅的萎缩了，所以它还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你觉得现在特朗普有哪些选项它可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进程？
一个就是它可以威胁说要打击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船队，或者是说对那些购买俄罗斯化石燃料的国家进行制裁，但是这个可能会让油价飙升到每桶90美元，那就会伤害美国的消费者，所以他可能也不是很愿意。
比如说这些选项其实也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啊。对啊，
没错。然后另外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在制裁之下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再加上欧洲内部对于制裁也有分歧，所以美国的这个谈判的筹码也被削弱了。尤其是如果普京觉得说前线的局势对他有利的话，那他可能在峰会上也不会愿意做出太多的让步。
那你觉得乌克兰现在的和平前景到底怎么样？
就是现在欧美之间对于制裁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就是欧盟这边是在说如果停火的话可以逐步的放宽制裁， 但是美国这边呢，就是你单方面的去放宽制裁可能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又在说，我们要加入到美俄的会谈当中，要对乌克兰有一些明确的保障。普京呢，他又通过这种出口的转向稳住了自己的经济，所以他可能也觉得说制裁放宽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对，所以就是说欧美之间的这种协调看起来还是问题很大。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歧也让美国很尴尬，就是你如果说要加大制裁吧，可能会让油价更高，你如果说要放松制裁吧，又没有办法让普京妥协，所以乌克兰的和平可能还是要看欧美是不是能够协调他们的制裁政策，以及特朗普是不是愿意真的去对俄罗斯施压，比如说像阿拉斯加峰会这种，就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观察的窗口。
对，今天我们聊到了欧美之间在对俄制裁上面的分歧，然后也聊到了俄罗斯的经济在制裁之下的韧性，以及这一切对于乌克兰和平谈判的影响。那看起来乌克兰的和平还是道阻且长啊。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